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在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要乐意接受神在我们叛逆之时所加的管教。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您听见有人说到习惯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呢？也许会想到一些不好的、应该停止不做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坏习惯。不过，有很多习惯也是好的。如果我们持之以恒的话，我们会从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顺服应该成为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养成顺服神的习惯时，无论大事小事都能够按着神的指示去做，我们就能够在人生的大事上一样听从神的吩咐。到底我们该怎样去学习顺服神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顺服神确实不容易，但却是为我们带来最智慧和最美好的人生。神很清楚地在圣经说，你若顺从我，我就必赐福给你。这是神的应许和承诺。弟兄姐妹，请记得，顺服神的人没有一个是得不到神的赐福的，因为神乐意赐福一切顺从他、听从他命令的人。我们既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学习走在神的道路中，遵从他的命令和吩咐，这样我们的一生就必然蒙福。也许有些人说了，到底什么叫顺服呢？其实顺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指遵行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时间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中。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折不扣地去做，切切实实地去遵行。无论是时间、方法和步骤，都依着神的吩咐去行，这就是顺服神了。所以顺服神是一件很容易领会的事，但是实行起来却绝不简单。因为这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就会的，也不是我们一信了主、接受了神的生命之后就自然能做到的事。顺服神乃是要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要晓得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不要我们做什么。有了神的命令，然后我们才可以有顺服的方向。既然顺服神不是我们的本能，而是要透过学习的，那么我们就好好去追求学习。希望这两次我们所分享的原则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懂得怎么样去学习顺服神。头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了，就是要信靠神。如果我们根本不信神，我们就一定不会顺从他。今天很多人之所以不顺从神，是因为他不信神。也许弟兄姐妹会这么说，不，我信神，只是。啊，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任何在神的话语之后加上可是、如果、不过、或者等等不肯定的字眼的，都不是真正的相信神，对神所说的话没有信心。我们对神的话加上了自己的解释，坚持自己的看法，因此信不过神，觉得神不可靠。其实神是最信实可靠的，他所说的话句句都要应验。所以头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信靠他。第二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听他的声音。 我们若是要学习顺服他，就要学习去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到底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神从来不会向人大声疾呼，神的话语都是以微小的声音出现的，而且他总是向我们的内心说话，而不是用我们人间所能够听得见的声音。要是我们应着景象，又或者执迷不悟的话，我们就无法听见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若是要顺从神，就要学习去聆听他的声音。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入我们心中，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其中一样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所以圣灵必然要引导我们，给我们清楚的方向和目标。圣灵会引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性，加强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遇到挣扎的时候帮助我们，解答我们的问题和疑惑，叫我们能够做出有智慧合神心意的决定。所以聆听圣灵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等候神，要耐心的安静的等候他，默想他的话语，听他向我们内心说话，然后我们得着正确的答案。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神必然会在任何事上指引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当道路还不明朗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前行。也许你会说，这岂不是很矛盾吗？先前不是说要等候神清楚的指示之后才好行动吗？怎么现在又说当道路还不明朗的时候就前行呢？还记得神怎么样对亚伯拉罕说吗？当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住在米索波大米的乌尔，神向他显现，吩咐他起来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可是神根本在那一刻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要领他到什么地方去。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在论到这件事的时候，作者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原来亚伯拉罕在收拾好家当带着全家要出发的时候，竟然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他只知道神吩咐他离开他的家，离开他所居住之地，往一个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就是这么多。而亚伯拉罕他信神，他就出去了，他是在前路还不明朗的时候起行的，神只告诉他要出去，但是却没有给他清楚的目的地，到底神要领他到什么地方，亚伯拉罕一点头绪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亚伯拉罕听到了呼召，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行，只是他依然顺服神，因为他相信神不会错。许多时候神会向我们显明他的道路，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行，但是有些时候呢，神不说明，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往前行会有什么结果，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前路将会怎么样，我们一概不知。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呢？当我们一筹莫展，不知前路怎么样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呢？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的责任只是听从神的指示，照着去行。至于有什么后果，跟着会怎么样，或者目标是哪里，这一切神自然会负责，因为这是神的事，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是顺从神，其他的一切我们尽管可以不理会，因为神必定负责到底。神并没有承诺把我们一生的路都显示给我们看，相信如果神早就把我们一生的路先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弟兄姐妹，试着回想你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信主的时候，你能够知道你所要经过的路，你能够预先看见你今天的情况吗？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都是凭信心走上去的， 都是凭信心走到现在的。要是我们什么事都事先知道，也许我们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赶快把我们接回天家吧，因为我们不能面对，我们觉得道路太难行了，我们无法走完全程。神为什么不先说？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多少时候，当我们做出顺服神的决定以后，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只是我们愿意信靠神，而神就因此赐福给我们，我们就认识到神是多么的伟大和慈爱。我们跟着神的指示一步一步地向前，好像孩子跟着父亲走那样。我们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也不知道神将要怎么样引领我们。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跌倒和失败，或者因为我们没有耐性等候神，我们走在神的前头，所以招来痛苦和损失。也许我们也没有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会有失败软弱的时刻。当我们看见别人跌倒的时候，不要沾沾自喜，因为每一个人都还可能会跌倒。我们应当彼此扶持，彼此体恤，彼此勉励。保罗在圣经里也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生命就是这样，即使我们信靠神，但是神也不会一次指示我们这一生要走的每一步路，这对我们是好事。因此我们要在每一步中学习顺服，我们凭信心前行。当我们顺服神走上每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向前，每前行一步就有神奇妙的作为在其中。有些人说了，基督徒的人生是枯燥乏味的，是单调没有什么变化的。其实不是，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多彩多姿，充满着兴奋和期待的，因为我们走在全能的神的指引中，我们跟神有个别的关系，我们可以保持跟神有亲密的联系，而神应许要保护我们，神爱我们，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喜乐和满足。虽然神容许苦难、伤痛、灾祸、试炼、冲突等等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他却每一步都与我们同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和目的，我们要学习走在神的旨意中，顺从他一切的吩咐，信靠他，依赖他，等候他，也观看他的作为。这样的人生在神面前是成功的。虽然我们还会有软弱，但是跟随神而行的人生必然是成功的。试问人间还有比这更美好的生命吗？你看看周围的人的生命，你愿意用敬虔的生命来换取犯罪的生命吗？要是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必然不愿意，因为叛逆神的结果只是痛苦，是伤害，最后更是灭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加增。而一个叛逆神的人所带来的结果，往往不只是他个人要去承受，很多时候会殃及无辜，让身边很多的人都一块受苦。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等神指示我们所有的路我们才走上去，因为神只会一步一步地显明他的心意。他当然有全面的计划，有我们整个人生的蓝图，但是神不会一次让我们看见，因为神要我们耐心等候，要我们逐步成长。神知道我们还是小孩，我们还需要成长，所以他教导我们信靠他，顺服他，默想他的话语，依赖他，让圣灵管理我们的内心，指引我们的方向。当我们仍然不知道前面道路如何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凭着信心勇敢地向前走去。另外一个原则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冲突，那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决意要顺服神，走在神的计划和旨意中，所以我们就会招来世俗的攻击，我们和世俗之间就会起冲突。 就会有摩擦，这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和败坏的时代中。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可以预期别人对我们的憎恶，我们也晓得会引起冲突，因为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跟世人截然不同，所以冲突是自然的，是难以避免的。圣经不但有这样的真理，并且有很多神所爱的圣徒历世历代以来都忍受着由冲突带来的痛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有些经文是很多人都不明白的，特别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更会觉得为什么圣经会有这样的教训，似乎是存在着矛盾。耶稣在这儿怎么说呢？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其实圣经的教导是贯彻一致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有矛盾，因为我们还不明白，因为圣经从来不会有矛盾和冲突存在。请看路加福音十四章的第二十五节以及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经文记载，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留意，这里爱这个字儿呢，在原文是恨的意思。难道耶稣要叫人恨他的父母、恨他的弟兄姐妹和儿女，甚至于恨自己的性命吗？到底主耶稣要说些什么呢？原来耶稣是对众人说，你们想要做我的门徒，想要跟从我吗？你们要顺服我，走在我的旨意中。要知道，你们一旦顺服我，你就要把我放在生命的首位，我是在一切之上，超过我们个人的感受、态度和欲望的。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人，我们都要把他放在耶稣基督以下，因为耶稣基督是要居首位，是要做王掌王权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我真正跟从主，要顺服神，我就必然会遇到冲突。当我顺服全能的神的时候，那些跟我关系密切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够领会，耶稣不是要求我们去恨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然而他却要求我们把他放在首位，即使是最亲爱的人，也不能超越在神以上。你说，那些跟我没有关系的人，我可以不理会他们，然而那些我们所爱、跟我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我岂能不理会他们呢？然而在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神和神的吩咐放在首位，其他的一切人和事物都是在神以下的。有些人读了多年的书，受过高深的教育，而且学有所成，就快要到社会上工作，前途无可限量。又或者有些人已经在社会工作，收入丰富，成为家庭的支柱，父母亲和家人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他，神的感动来到他，要他放弃眼前的一切，进到神学院，好好的明白圣经，受造就、受装备，将来被神使用。如果是你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做呢？也许你内心很想回应神的呼召，可是看看实际的处境，你知道实在难以向家人开口，尤其是父母，他供你读书十多年，看你学有所成，好不容易才熬出头，但是你却对他们说，你要放弃所拥有的一切，你要顺从神的旨意，回应神的呼召跟感动，去做神的工作。父母辛苦了一辈子，希望等你出来工作以后可以生活无忧，享享清福，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好像是破坏了他们的美梦。你宁可为主做福音的使者，一生可能没有发财发达的日子，你也不追逐名利财富，那么父母在你身上一辈子的投资眼看着就要付诸东流了，随着你跟他们所说的，好像他们的愿望都变成了泡影。到底你可以怎么做呢？ 因为不只是关系到你个人的抉择，还牵涉到你跟最爱的人之间的关系。那做父母的可能就苦口婆心地劝你了，哎呀，回心转意吧，不要去当什么传道，不要去传福音。可能在家庭里有实际的需要，有经济上的要求，他们希望你能明白，他们实在需要你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来支持一家人的生活。如果你要坚持向主忠诚，家人会以为你背弃他们，以为你恨他们，瞧不起他们，不理他们的死活，你有于心何忍呢？只是主耶稣在这里声明，人如果要跟从神，一定要算清楚所要付出的代价，有时候实在是很高的。我们会不会不顾代价，不顾后果，义无反顾地凭着信心跟从神，相信神的呼召，神的带领不会错，我们只讨神的喜悦和欢心呢？一个跟从神的人必然会遇到冲突，而这些冲突往往是来自家里，来自于至亲的人。只是我们在学习顺服神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要学会这一点，就是冲突一定会随着我们。另外一个原则我要提出来的就是，顺服神要勇往直前，把一切的后果交给神。如果我们在计算后果，要求看清楚一切以后我才顺服神，我们就会退缩，我们就会胆怯，我们就会作难，不敢对神做出承诺，因为我们付不起这么重的代价。神所要求的是要我们向他委身，顺从他，把一切后果交给他，让他带领。神为我们所定的计划是最美好的，他渴望我们都有最美好的人生，他要把最好的福气留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存心顺服。如果我们胆怯，不愿意走上去，我们就会错失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福气。所以让我们不要顾虑太多，一旦明白这是神的吩咐之后，我就毅然走上去。好，还有一样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学习顺服神的过程中，要乐意接受神在我们叛逆之时所加的管教。我再说一遍，在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要乐意接受神在我们叛逆之时所加的管教。我们总会有不顺服的时刻，任何人都会有。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也要同时愿意接受神的管教，而且要向神存感谢的心。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连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向神感恩呢？也许你觉得这实在太难了，这无法做到，你以为这是在唱高调，其实不是，因为那绝对是可行的。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作者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六节，这两节经文说出了神的心意。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叛逆神的时候，神会怎么做呢？不错，神会因着我们回转而赦免我们，接纳我们，但是不要忘的就是神必定会有他的管教，这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他渴望我们得着最美好的生命，所以他不愿意看见我们走迷了路，偏离他的旨意，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要管教我们，叫我们在痛苦中晓得回转回到他的路上。我们必须了解神管教我们的动机是为了爱，我们感谢他是因为他用爱来挽回我们，免得我们一直走错路而不知回转。神大可以不理会我们，如果我们不是他的儿女，但是神不忍心我们走错路而招来痛苦和损失，所以宁可忍痛管教我们，直到我们回到他的旨意中。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明白来看待管教的意义，我们就知道管教原来是神的赐福，是神爱我们的表现，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受管教的时候存心感谢，我们就感谢神。好，弟兄姐妹，顺服神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有许多方面的学习，但是顺服神绝对是值得的。只要我们看看顺服神的人生跟不顺服神的人生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做个比较，我们自然就晓得顺服神的重要性和价值。很多人都希望照着自己的理想，照着自己的喜好去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受约束。然而这充其量只能够叫他得到暂时的满足和快乐，因为离开神的人最终必然是痛苦的，愁苦是不断加增的，一定是给自己带来损失以及要面对神莫大的愤怒的。但是顺服神的人生却是充满着各样福气，却是绝对美好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要不要培养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方式呢？这在于我们每个人的不同决定。顺服神的背后必须是出于爱才能够持久。若是因为害怕神的管教而顺服神，或者是希望得到神的福气而顺服神，那很难经得起考验。只有为了爱神而乐意顺服他的人可以恒久。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而遵守神命令的人当然就是顺服神的人。另外，诗篇第62篇第5节到第8节，诗篇62篇5到8节，诗人在这儿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顺服学校第二讲也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认识到如何学习顺服神。今天我们该如何顺服？神向我们有什么要求和吩咐？记得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神，这样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给你的福气。我们不但因为顺服神而满得福气，而且在顺服中我们要得到极大的喜乐和满足。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